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的话题。我们请来的是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
据美国 ABC 的最新报道，特朗普是提出对钢铁和铝征收 50% 的关税，还翻了两倍。此前呢，美国的一家上诉法院是做出裁定，特朗普可以继续征收关税，而此前的一天呢，一项法院裁定是认定他的大部分全球关税措施违法。那看来这个关税政策的另外一只鞋还是老是落不下来。特朗普为什么在法院判决其部分措施违法的情况下继续来挥舞这个关税大棒呢？陈博士，
最早裁决 Trump 的关税不合法，这家法院叫做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它是干预了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的裁决。那么这个裁决是不是适当呢？这里面有两点需要考。第一点呢，就是美国贸易国际贸易法院的前身是海关法院，那么设立这个机构所赋予它的功能是说，它来审查美国海关官员关于进口货物应缴关税金额的决定。也就是说，当海关官员跟进口公司就应缴纳关税的数额发生争议的时候，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得依照海关法规做出裁决。那么很显然呢，美国这家国际贸易法院呢，按照它的职责范围，它应该是审查海关官员的执法是否适当，而不是审查立法机构所立的法规是否适当。那简单来讲，就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是关税相关法规的执法机构之一，它没有权利否决作为立法者的美国国会或者美国总统的立法权限或者立法内容。那换句话讲，就是假如美国国会或总统制定了新的关税法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功能是按照这些新法规来处理海关官员跟进口公司的之间的争议，而不是去审查或者否决国会或者总统制定的新法规。那么假如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试图擅自的否决立法或者行政法规，那当然是越权操作，本身是非法的。那美国总统他是属于行政法规的订立者，那总统当然就不是什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权责管辖范围内的海关官员。所以审查总统是否有权订立与关税相关的行政法规，远远超越了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权责范围。因此呢，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这个特朗普关税的裁决本身应该是非法的、无效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一个上级法院叫做联邦上诉法院裁定说暂时终止下级法院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关税、对特朗普关税的那项裁决。我想第二点要说明的就是，特朗普总统关于新关税规定，它本身是出于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考量，它涉及的是美国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经济政策。那么就像联邦政府对这个联邦上诉法庭提交了诉状中所说的，制定外交政策和规划经济政策的应该是政治部门而不是法院。那么白宫的发言人也在记者会上表示说，如果总统的外交或者贸易谈判被激进的法官横加干涉，美国将无法正常运作。那么事实上呢，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法官他既没有权利过问外交事务，也没有权利过问国家的经济政策，他更不了解跟外交国际事务相关的资讯。因此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法官在这样的情形下插手联邦政府的行政施政权利呢，是明显不适当的。那么把这两条因素分析清楚以后呢，就可以了解说，不要因为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干预了川普总统关税政策的裁决就认为川普总统违法了。那实际上越权做出非法裁决的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那么至于为什么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几个法官明知故违呢，也许是他们个人的政治倾向在起作用。
那陈博士，法院的这个判决不管就是最后的结果如何，将对未来的关税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关税政策还在不断的演变，那么作为澳洲呢，也是收到关于钢铝关税可能会提高到 50%， 澳洲的总理呢也是希望说在未来的这个七国峰会上面可以跟特朗普总统见面，然后看一下这个谈判的可能性。关于这个话题，陈博士您是怎么分析的？
现在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干预川普总统关税政策的裁决已经被上级法院终止了。那么现在美国的新关税政策呢，真正面临的挑战是来自于各国政府。最近日本制铁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正要达成一项交易，去投资美国的钢铁公司和增加美国的钢铁产能。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华尔街日报是6月2号报道说，川普总统表示要把进口钢 和铝的关税从25%提高到50%，6月4日生效。美国它之所以需要加强保护自己的钢铁和有色金属工业呢，是因为美国和中国是处在一场新的冷战当中，已经进入第6年。那冷战状态的持续就表明，钢铁和铝这样的战略物资决定了美国能不能有足够的原材料来制造军舰和飞机，以便应对印太地区安全日益增长的威胁。那美国呢，在冷战当中，它是不能依靠外国的进口钢铝来制造军舰飞机的，尤其不能依靠中国的微廉价的钢铝，那就非常荒谬了。因为中国就是美国的冷战对手，美国怎么能靠中国来提供钢材造飞机军舰呢？所以美国把钢铝的进口关税翻一倍啊，它真正的目的是要减少进口的钢铝，让美国的相关企业呢不再被低价的受外国政府补贴或者保护的钢铝进口来冲击到。中国的期货日报是报道说，去年美国的钢铁进口量是2600万吨，那么品种呢是热卷钢板、冷轧钢板和镀锌钢板为主。那么这些钢材多半是薄钢板，厚度是2毫米左右，那主要是用于制造汽车和家用电器。美国的前三大钢材外国钢材供应国是加拿大、巴西和墨西哥。那么去年呢，这三个国家这个出口美国的钢材占到美国总进口钢材的1/2。然后亚洲国家有3个国家，他们对美国进口钢材的数量是美国进口钢材的1/5。这三个国家是韩国、越南和中国。那么欧洲是美国进口钢材的3大来源，大概只占美国钢材进口的10%。那就中国对美国直接出口的钢材，现在美国的关税已经到了70%，所以今后中国钢材的对美国出口主要会通过其他国家转口转到美国来。那现在美国的5大钢材进口国是加拿大、巴西、墨西哥、韩国和越南。那这5个国家同时都在从中国大量进口钢材。那么这些钢材有一部分就是通过西产地的方式转出口到美国。越南呢，现在是有上千万吨的中国钢材每一年被加工成家用电器啊等等以后再出口到美国来。所以美国只有对这些国家提高钢铁关税呢，才能够减少对这个中国钢材呢通过西产地进入美国市场。现在很有趣的就是，真正对美国大量出口钢材的国家，比如加拿大、巴西、墨西哥、韩国和越南，反而相对比较低调，反而是钢材出口美国比较少的欧盟国家，欧盟对美国的新钢铝关税呢喊得比较响。那至于澳大利亚呢，现在是受到美国新钢铝关税的影响比较小的。中国新华社6月1日从悉尼报道说，澳大利亚钢铁出口的最大市场是美国，占澳大利亚钢铁出口的14%，但是澳大利亚对美国的钢铝出口仅仅占澳大利亚总出口的0.2%。有1/5%。去年澳大利亚对美国的钢铁出口额呢和铝产品出口额分别是2.7亿美元。那澳大利亚的钢铝产品对美国的出口额只占澳大利亚对美国出口总额的3.6%。那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钢铁公司叫 BlueScope Steel。这家公司虽然对美国出口钢材，但它同时也是在美国第5大钢铁生产商。所以这家公司，澳大利亚公司在美国设有多家的合资或者独资工厂。那么虽然这家美国公司呢，因为美国的新钢铁关税，它从澳大利亚出口钢材到美国来会有一些困难，但是呢，澳大利亚公司在美国国内因为新关税上涨造成了美国国内钢材价格上涨了，这家澳大利亚的钢铁公司反而会因为它在美国的钢铁生产业务呢增加利润。因此这家钢铁公司 BlueScope Steel 它表达的意思是说，因为美国增加钢铁关税，这家澳大利亚钢铁公司在澳大利亚本土的运营加上在美国的运营，总体的净利润会比以前更好。
此前呢，曾经代表澳洲参与世贸组织谈判的前贸易谈判代表德米特里格罗祖宾斯基就表示说，这场法院的诉讼是削弱了特朗普利用关税作为对外谈判筹码的能力。他说未来特朗普要再提高关税会困难得多，这场谈判的本质是特朗普总统挥舞着一根大棒威胁其他国家，而现在这根大棒变得虚幻许多。但是就在他这个评论发表后不久，特朗普总统又举起了大棒，要对钢铝征收50%的这个关税。那您认为说这个法院的有可能执行的这个裁决是否会对特朗普利用关税来作为对外谈判筹码的能力进行削弱呢？
我认为不太会，就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这个裁决实际上带有政治性，就是不是法官依法裁决，是法官越权裁决。
据 BBC 报道，特朗普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是曾经对记者表示说，即使 政府在法院败诉的话，他们也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实施关税。而目前呢，上午法院推翻特朗普根据1962贸易扩展法的第223条，以国家安全为由所加征的汽车、钢铁和铝材关税。他可能会根据法律将这个进口税扩大到其他的产业，比如半导体和木材。那么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关注这个关税政策的进展。那今天我们也感谢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的分析，谢谢。
不客气，谢谢大家。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